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让我们来看雅各书，雅各第二章第十四节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，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过去两天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。主，我们不止在你面前得出真知识，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有真经历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这一次的聚会是我们一生关键性的聚会。但愿许多人，主啊，因着这一次遇见你，我们不再从原处回去。主啊，但愿你在这些年间这是复兴你自己的作为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今天早晨和下午，我们还求你用圣灵照亮你自己话语的每一句。只有当你把话语解开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才能够得着通达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我们都知道说是雅各书里面四座园子的第一座。那么等到这个苏拉密女接受了所罗门的呼召，因为所罗门是穿山越岭而来。现在呢，所罗门有个意思，就是要把苏拉密从第一章的情景里面把它带出来。第一章的经历是非常宝贝的经历，因为讲到幔内的生活。幔内的生活里面包括内室的生活，包括在王桌前的生活，也包括夜宴所的生活。这里面不只有奉献，这里面不只有交通，这里面有说不尽的喜乐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是一直停留在这个经历里面的话，那么我们晓得说也许那就是这么最后的经历了。但是不是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原来在第二段开始，就是第二首诗歌开始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两人所罗门要带领苏拉密有一个更深的经历，有一个更新的经历。那个墙，苏拉密在墙里，所罗门在墙外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位置的不同，就是当所罗门往窗棂往里窥探的时候，接着下面的就是呼召的声音。所以我的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然后去哪里呢？乃是和我们的主一同穿山越岭，而且呢，现在一同要经历一座园子。那座园子呢，就是第一座的花园，因为苏拉密乃是你这住在园中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是借着一座园，第二、第三、四座的园子，就代表了整个迦南的美地。那么一个人住在迦南美地，圣经里面到特别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讲到基督那侧不足的丰富是用迦南美地来做预表的。所以现在在雅各里面，圣灵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就把旧约里新约里面很好像似乎不容易明白的真理，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，现在呢给我们一幅图画。那么原来呢，当我们从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，好像我们就走遍了整个迦南美地。那么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变成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想许多时候我们读新约的圣经，有的话好像难了一点，好像深了一点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出识字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就来到第一座的园，这第一座园子代表什么？是花园，因为冬天刚刚过去，冬天代表死，那么现在呢，春天来了就代表复活。那不光是代表复活，而且代表朝气。生命有一个朝气，生命有一个复活的气氛，有一个复活的景象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座花园所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讲到住在基督里， 当我们刚刚开始进步的时候，刚刚开始成长的时候，很明显那是第一座花园这里所形容的。所以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一切都是充满，斑鸠的声音也听见了，你看见一切都风和日丽，我们给我们看见宝花，百花开齐放，百鸟齐鸣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情景。那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主要扩充我们度量的时候，那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境界。那么既然是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，既然是雨水止住了，雪冰天雪地应该过去了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呢，不止我们的生命是出死入生的生命，不止我们主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所以现在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。那我们要问，新生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？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把从前的痛，不错，一面来讲跟从前都不一样了，但是从前是什么？从前是冬天，现在呢是春天。所以我们要形容我们从水里上来，我们受了浸以后，我们从水里上来，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应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个新生是什么新生呢？乃是从死里复活，所有那个气氛是复活的气氛，那空气是复活的空气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是住在这样的一座园子里面。所以住在基督里，实在说来呢，就是享受所有从死而复活所得的好处。那本来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，但是那个生命今天我们需要经历的，这个生命不容易显出来，一直等到我们发现说，不是没有困难，但是困难在我们脚底下，不是没有山，不是没有岭，都在我们脚底下。那我们呢，与他同去，就是我们一同来经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。那么结果我们才知道说，我们所到的地方乃是一片花园，我们所到的地方到处看见看见那个生命刚刚这个欣欣向荣的情形，到处都是结果的应许。当你看见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结果没有多久就要结出果子来，所以花就告诉我们说，果子很快就要到了。一面给我们看见这还是初步，这还是开始，还是春天，死而复活的经历是很基本的经历。那么等一等，最后你到了最后面，你看见要开花，要结果。所以呢，这个就讲到整个生命欣欣向荣的情形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我们与主之间爱的经历就是生命成长的经历，从一座花园到另外一座花园，从春天到秋天，慢慢慢慢的就看见说，这个我们所住的地方虽然在基督里都是在迦南地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园子，又是一个园子，又是一个园子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个园子的时候，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苏拉米女他怎么样呢？他当然顺服了，当然与他同居了，他当然坐在这个第一座的园子里，他当然经历了春天，冬天过去了，他真的能够享受死而复活的经历，能够与主一同穿山越岭。就在穿山越岭的时候，他就经历主的同在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，只有安静的时候，只有定点定时的时候才有主的同在，不是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同在是动态的。所以圣灵呢，用同去，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同去，我们就不容易享受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的同在不是在内室里面，现在的同在不是在王的桌前，也不在宴宴所，现在呢要和主一同穿山越岭。这个山和岭是在这世界里面，所以你慢慢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在内室，在宴宴室，好像你现在忽然忘记所有的事了。所以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好像逃避到那里面去。不错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个小时你很快乐，一小时你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但等一等，你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看见病痛还在那里，你看见环境还在那里，难处还在那里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的确确所在的地方，不错，按道理来讲，我们今天如果在内室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是现在我们到底还在地上啊，只有在地上才有山，才有岭啊， 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呢，我们所经过的，实在说来，是一座花园，生命仍旧能开花，并不是因为艰难，结果叫生命就把它压住了，没有。冬天是有很多的困难，冬天一下雪，冬天一寒冷，叫生命长不出来的，一切都是死亡。但是现在我们看见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就彰显出来。所以现在的与主同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，你看见的还是婆婆，你看见的还是儿女，你看见还是丈夫，你看见还是上司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都在，在天上你是看不见，今天你都看见了。今天主虽然给我玫瑰，主也给我玫瑰上的刺，所以现在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主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，家好像天堂一样。但中国人说，家者家也，那是枷锁的家。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，家有快乐的一面，结果呢，也有痛苦的一面。许多时候我们遇到痛苦，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刺，我们就畏缩起来了。现在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会自怜；得救以后，现在我们学会在祷告里面告诉主。我们在内室里面，然后你把自己奉献给主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光躲在修道院里面，如果你光躲在内室，光躲在验验所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你以为你就在天上了，这不是。今天你所在的地方有山有岭，那么这些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，意思就是复活的大能给我们看见，不是没有难处，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。那按理来讲，环境要把我们压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喘不过气来，叫这个生命不能够长大，但是不，你看见冬天是过去了，现在呢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，斑鸠的声音我们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也渐渐的成熟，那葡萄也开花放香，所以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。好，感谢主，现在我们看见苏拉米尼呢，他果然答应了呼召，果然经历了这个大美丽的花园。那么终于呢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那么很明显，那很在这很稀奇。这个他说：“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。”因为在第一座的花园里面，你看见有山有谷，然后呢，你看也有湖。尤其你到了加利利，结果有一个谷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鸽子谷。那鸽子谷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那个附近很多鸽子洞。很多鸽子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说那个叫做鸽子谷，到今天那个鸽子谷还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经过了这个座花园，这是指的迦南地的一部分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着苏拉米真的有了经历了，他好像所有在这个花园里面，他因为住在里面，他就经历了里面的种种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他顺服主，结果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这个现在呢，所罗门就发现苏拉密在哪里呢？是在磐石穴中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。”现在不光是鸽子眼了，不是，现在是那个人就像鸽子一样。他说：“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”我们昨天已经说过，这个秀美和柔和不是天然的，这个乃是因为他与磐石联合，结果他在磐石里面，磐石代表十字架的经历，不是吗？因为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这位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然后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每次讲到裂开的磐石，就是叫我们那个隐藏在基督的里面，不过这位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所以就是因为磐石裂开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那个躲藏在里面，那这是应该我们所在的地方。我们讲到整座的花园，前面告诉我们花园，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形容这个苏拉密怎么样住在这个园中呢？很稀奇的，在这个园中有一个磐石穴，那么他在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就叫所罗门。看见了，那不止所罗门看见了，而且所罗门呢说：“求你容我得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佳美。”所以，当我们与十字架联合的时候， 当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当我们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，这叫做十字架的交通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说，当苏拉密在所罗在磐石穴里面，你看见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光是十字架的救赎，而且这是十字架的交通，因着我们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那因着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所以这里有一个交通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就在这个十字架的交通里面，就显出我们的美丽来。那那个美丽不是我们的，那个美丽严格说来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而有的美丽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第一座的花园如果讲到与主联合的最中心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连于他的死。意思就是说，就像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脱离罪的权势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那不止如此，保罗也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保罗也说，我们要交通于基督的苦难。然后主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十字架乃是爱的达到最高点。所以十字架的救赎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爱的一个地步，他拯救了我们。但是他不止如此，他也愿意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显出基督的美丽，不是我们天然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花园的焦点，第一座花园的焦点就是那个磐石穴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是能叫主得着称许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过一些生活能够叫主满意，能够叫主得的称许，这不就是我们的目的吗？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吗？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让主能满意吗？那我们怎么知道主满意了？我们怎么知道讨主的喜悦了？因为什么时候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好像主难得看见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好不容易在磐石穴里面，所以现在呢，主能说求你容我看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。我们的声音那么重要，我们面貌真的那么吸引人吗？凭着我们自己是黑的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秀美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悦纳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今天我们要知道说，到底我做了半天，到底我辛苦了半天，到底我蒙恩了这么久了，我要讨主的喜悦，主喜悦了吗？主说好吗？主称赞吗？好，现在这里有一句称赞的话，这个称赞的话是在哪里我们听到的？是当我们在磐石穴里面的时候。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还记不记得在旧约也有一个人，神把他放在磐石穴里，那个人就是摩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你记得不记得，摩西自从以色列人这个拜了偶像以后，自从呢那次这个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摩西非常的灰心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有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能不能他向神有一个祷告，就是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你知道他向神要一个祷告，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结果神答应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所有的人不可能站在神的荣耀面前，任何人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已经被销毁了。神的荣耀不只像今天我们说是 X 光，比 X 光还要大，是 Gamma Ray。 不光是 Gamma Ray， 而且呢，就像核子弹一样，你只要看见核子的光，你这个人已经变成灰尘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，不是吗？所以神说好，我给你看见他的荣耀。那么后来摩西是怎么看见神的荣耀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荣看呢、啊，我这里有一个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。你看见吗？很稀奇。现在呢，摩西能够在磐石穴中能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为神把它放在磐石穴中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我用手遮住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面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这就是他的荣耀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，所以约翰才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连摩西也没有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罪人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一定被击杀了。 但是很稀奇，摩西终于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他神把荣耀给他看，虽然只是他的背已经是荣耀无比，那更何况他的面呢？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当摩西被放在磐石穴里面的时候，神给他得出一个启示，他在磐石穴里面他就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幅图画，这第一座原子的焦点是什么？当这个苏拉密在鸽子洞里面，当他在磐石穴里面的时候，现在呢他得着称赞了。现在他肯定说他讨良人的欢心，现在呢你看见在这里，你听见王的，你听见这个良人的赞许，所以这个就够了。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你花尽了功夫，你希望能讨他的欢喜，你这样做那样做，你希望烧最好的菜，你希望用很多的功夫，那么起码吃饭的时候他总有几句话吧，他总有几句称赞的话吧。这是每一个家庭主妇等到摆在餐桌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的辛劳，有多少的辛苦，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讨全家人的欢喜，孩子们个个都吃得又白又胖，丈夫一天忙了半天以后终于回来了。那现在你看见吗？只要丈夫有几句很简单称赞的话就可以了，你看见他所有的劳苦都过去了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与主来往，与主交通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常常赞美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可赞美的，所以每次到波饼聚会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赞美归给他，因为他是可赞美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难道主遇见我们，我们蒙恩等那么久了，主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吗？主一句很简单称赞话都没有吗？有。你看这个话，这个是何等的安慰，这就是花园，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做了一道菜，你做了一天一桌子好菜，结果呢孩子一句话也不说，皱皱眉头，丈夫也一句话也不说，也皱皱眉头，那也许菜是太咸了也不知道，但是不要紧，就是你看见吗？只要一句话，也许丈夫说你辛苦了，也许说诶，怎么今天这个颜色这么新鲜，那所以不管怎么样表示你注意到了，你注意到今天有个主妇花了那么多的功夫，她愿意讨家里每一个人喜欢，我们蒙恩得救都要讨主的喜欢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传了福音这么久，我们为主服侍了这么多，我们去看望，我们到监狱也到病房，我们实在好像把我们什么都好像我们是怎么样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过超过了我们所做的，所以现在主应该能称赞了吗？主有几句话能称赞吗？慢慢你就会发现说，所有天然的不过是我们的美丽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磐石穴中，那现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，所以主能够称赞我，因为那个美丽乃是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，与基督联合而有的美丽。但这个联合的结果是两面的，是双向的。一面我们的主看听见我们的声柔和的声音，也看见我们秀美的面貌，但是在那个同时，你看见吗？神也把他自己的荣耀，这个所罗门也把他自己的荣耀向我们显现。所以摩西藏在磐石穴中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磐石穴中不光是叫我们得着称赞，同时那个地方也是叫我们能常常看见神荣脸的地方。神的面光是发光的荣脸，我们能瞻仰他的荣美。所以每次讲的瞻仰他的荣美是在哪里瞻仰的？如果就着普通来说，就着罪人来说，他的荣耀要击杀我们的，你在还没有看见荣美以前，你已经化成灰烬了。但是今天你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能在那里端详，能在那里逗留，能在那里欣赏，时间越久，弟兄姊妹，不会因为时间久了你就被消化了，就被击杀了，没有。因为在磐石穴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磐石穴什么意思？磐石已经裂开了，这个神的杖已经击打在上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不可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。所以从前有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说，神是不是全能的呢？大小朋友都说神是全能的。 哎，结果一个小朋友说，神有一样不能。哦，这个老师很紧张，怎么神还有一样不能呢？他说，神有一样不能，就是因为，就是他不能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。你看，那么小的小朋友得了很美好的教训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的的确确一点不错的。所以当你躲在磐石穴下时，再怎么样呢？再安全不过了。一次，只要击打一次就可以活水就流出来。后来摩西击打两次，你看见吗？等于好像把主重钉十字架一样。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后来摩西就不能进迦南，因为在福音真理上这个太严重了。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只要在磐石穴上，表示这个击打一次在十字架上已经裂开了，所以呢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再安全了，因为不可能击打两次。摩西击打两次，把神完全代表错了，没有一个人怕主再钉一次十字架的，所以感谢主，一次永远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止连于基督，我们也连于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难怪宋尚杰博士他临终的时候唱一首他最喜欢的诗歌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夸耀。十字架不止救赎了我们，十字架也是我给我们，也十字架也是那个磐石穴，叫我们在里面，只要在里面，你看见吗？这就代表了第一座的花园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审判已经过去了，冬天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剩下磐石穴嘛。正在打的时候，那刚好是风暴的时候，刚好是冬天的时候，现在春天过去了。所以你在磐石穴里面，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爬到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个真正磐石穴里面去看，那个景色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我们每次啊带人到以色列去，那么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有个惊喜。我们普通都是从旷野，从死海旷野慢慢往北走。那我们普通是算好什么？算好大概啊，是快太阳快下山的时候。我们呢，结果就把人带到哪里？就带到鸽子谷那个悬崖上面。那鸽子谷悬崖上面呢，因为太阳还没有下山，还看得很清楚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稍微往悬崖一看，一往前看，那你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整个加利利的美景。你想想看，你加利利你想象了很久，你从不知道加利利有多美，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悬崖底下，悬崖上面，你看到整个加利利的景色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怀疑说你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年很多人到以色列去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普通一般都是朝圣之旅嘛，只要到了一个地方，那摸摸石头就很高兴了，就完了。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就是说，你今天真的要知道迦南美，你要知道说那几座花园，你现在你怎么明白那个花园，弟兄姊妹？所以你自己也得要跑到，也跑到这个从事这个磐石穴里。不过这个太危险了，我们不派弟兄姊妹到磐石穴，但是起码可以带他们到磐石穴的上面顶那个地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蜘蛛人要下去的话，要从那个地方下去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拍照也好，第一个印象也好，从那里第一眼看见的，就是加利利的美景。所以你而且是全景收在你眼前，整个全景可以说几乎是全景收在你的眼前。然后你再看下面有王的大道，然后你会看见几座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几座的园子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所以然后你也能想到当时主耶稣怎样行走在这个加利利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真正对于加利利一带的美景啊，当然不要忘记哈，为什么第一座园子是靠近加利利，有它的道理。因为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先到加利利，在那里有18个月嘛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本来加利利呢，可以说是怎么讲呢，本来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是被人藐视的加利利。但是呢，以赛亚书第九章有预言，那以赛亚的第九章的预言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那个预言呢，就是那个预言呢，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加利利这一带啊就开始蓬勃起来了。明白？本来向来被藐视的，本来大家看不起的，虽然经过沿海大道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。你知道说，在主耶稣降生以前200年以前，没有人知道加利利什么地方，因为最属灵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啊，最属灵的地方你附近能看到旷野啊。 那么今天没有人想象到说加利利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加利利呢，海边，加利利虽然是一个打鱼的地方，但是很细心，你读整本的旧约，讲到鱼的时候啊，只有一个字，从约伯的，从这个约拿的那个鱼，一直到沙丁鱼，就是一个字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可见旧约的人不喜欢打鱼啊，旧约人对鱼完全外行啊，他不管怎么样，只要鱼就是了，只要那个游会游的那就是鱼，沙丁鱼也是鱼，这个金鱼也是鱼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在加利利还有20几种的鱼，包括彼得鱼在里面。所以一直等到你到了加利利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现在得人如得鱼，有那么多的鱼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整个加利利神事先把它隐藏起来。到了有一天，当主耶稣行走在加利利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加利利就开始蓬勃起来。所以大概是主前200年的时候，哎，慢慢你看有很多的渔夫，慢慢看整个加利利海周围就兴旺起来。所以四福音的景色都是加利利的景色，非常稀奇的。所以四福音的景色就是，如果你在那个磐石穴上的话，你所能看见的整个的情景。但是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真的读这个以赛亚书的，你才发现那个预言非常的惊人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第9章第1节，但以赛亚说，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你看见吗？本来那个地方是受痛苦的，本来那个地方是幽暗的，而且从前呢，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指着加利利说被藐视，幕后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很大重要的预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第9章在第7章以节，第7章要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然后到了第9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。那这一位从童女怀孕的所生下来基督，那么他将来工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老早神就预定好那个被弃绝的加利利，好像外邦的加利利，好像那犹太人看不起他们，觉得最属灵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，现在你们跑到加利利去了，结果没有想到就在加利利周围，主呼召他的门徒，主在加利利周围，主对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，后来又叫7000人吃饱，然后也是在加利利周围，他对门徒们讲比喻，讲撒种的比喻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的活动，新约整个的活动在哪里呢？整个的活动就在加利利。所以难怪第一座的花园是这样的一座花园，因为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一开始他的工作的场所花了1年半之久就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你看这里有个沿海的路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沿海大道，这就是雅各里面呢，到第6章我们看见那条路。他说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，所以到了有一天加利利要得着荣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那个光，所以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加利利那么美丽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鸽子洞啊？不要忘记了，就是有一次天崩地裂火山爆发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就形成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